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家书栏目我们今天要暂停一次啊。有一些家书提到的代祷事项或者是分享的生命经历是属于个人比较隐私方面的，刘文不会在节目中分享啊，我只会在个人的祷告中来代祷，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代祷的事项，请你放心，你可以写信来，让刘文有机会为你祷告。那如果你听完节目之后，对于节目内容有一些的反馈，也非常欢迎你写信来跟刘文分享啊，让我也可以在节目中与所有的书香家人分享你的收获。那今天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穿越荣耀之门》，震惊世界的南美洲热带丛林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呢，其实已经是60多年前的故事了，但是现在读起来仍然非常的激励人心呢。畅销世界50年的现代经典传奇，激励西方数百万读者的心灵传记。那当然透过翻译成中文版本，也深深激励我们东方人的心。1956年，五名立志将福音传播到丛林深处的传教士，放弃了舒适安宁的生活，冒险深入厄瓜多尔原始丛林，希望向印第安土著部落奥卡人宣讲福音。不幸的是，他们刚踏上部落的领地就遇难身亡，尽管他们手中有枪，却始终未扣动扳机。从不欢迎外来者的奥卡人起初并没有拒绝传教士的礼物和友好，经过无数次试探性接触后，五位传教士觉得机会成熟，决定于1956年1月的某天准备与奥卡人进行一次关键性会面。五位年轻人的妻子不约而同地屏息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等来的却是震惊世界的噩耗。但是这本书其实有续集啊，就是奥卡人的心声，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读完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今天会看到第12章奥卡人的回应下半段。在读这本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当我看这一本传记的时候，我真的看见这五个家庭无怨无悔地为主全然地摆上，一起来听这首《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作者伊莎白·艾略特就是这五位殉道的传教士其中之一，吉姆·艾略特的妻子哦。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十二章奥卡人的回应下半段，我们会看见一位参与在其中的传教士，他在当时呢，其实正处于属灵生命的黑夜之中，可是神又再次唤醒他，也使他加入这一次的行动。虽然这次的行动在人看来好像是失败的，因为他们仿佛还没有将福音传到这群奥卡人的族群中就殉道了，但是神的旨意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虽然他们殉道了，但是却在那个地方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在进入奥卡领地之前他们所做的许许多多的预备，一起来看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在下一座房子前边的沙洲上，我们又遇到了几位邻居。我们飞得相当低，冲他们一边大喊一边挥手，没有用喇叭。 接着我们抛出一个小铝锅，锅就落在他们旁边的沙洲上，他们兴高采烈地捡起来，激动地蹦蹦跳跳。在这所房子从东边数第三号上空，我们格外留意两个现象。其一，通道两端各有大约60厘米宽、1.5米高的一块木板，上面点缀着鲜艳夺目的红色饰物，我猜这就是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房主用编织的叶子将屋子一端遮住了，而以前临河的一面是敞开的。我们接着飞往四号房，那是我们最常光顾并受到最热情接待的地方，已经有一大群人在那里欢迎我们了。出人意料的是，房子后面的那片树林和灌木丛现在竟然开辟成了一片70-80米宽的空地，除了几根树桩外，那儿空荡荡的，就像一个篮球场。从底下人群的反应来看，我猜他们说不准应该在哪儿等我们的礼物，是在新的空地上，还是在屋旁的老地方。艾德在日记中写下了那天行动的后续情况。我们继续低飞，抛下了一把裹在帆布里的斧头，斧头刚落在空地西侧的树丛里，他们就蜂拥而上。接着我们喊道，我们要给你们一口锅，然后爬升到高处，把锅绑在绳子上放了出去。这一定是上帝的指引，因为我们差一点就决定把锅直接抛下去，不用麻烦绳子了。那他后来投放的丝毫不差，我抓着绳子并感觉到地上的人也在抓着他，他们把锅取下来又绑上了什么东西。纳特看见后情不自禁地赞美上帝。回到阿拉胡诺，我们发现那件礼物原来是一顶羽毛编织的头饰，这是对祈祷的真正回应，是有前进了的一步的象征，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我们相信奥卡人会伸出友谊之手并聆听福音的。11月26日，纳特·塞因特继续记录了奥卡行动的最新状况。上周艾德还没有从基多回来，赶不上定期拜访了，所以吉姆·艾略特决定与我同往，在帕诺与特纳、帕诺与山地亚之间往返几次后，我从山地亚接上吉姆，又在阿拉胡诺搭上了装备。飞机旁有两个印第安人，尽管我们格外小心，他们还是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他们忍不住问吉姆，你们真是疯了，为什么要把那些好东西都送给奥卡人呢？吉姆没有理他们，但此次行动显然已或多或少的泄密了，尽管他们不可能了解行动的任何细节。我们没兜圈子，直接飞到邻居那里开始了寻访。四号房那儿有两个人爬上了离地面1.8米的竹平台上，我们原以为那是遮阳棚。我们低空盘旋了几圈，决定照原计划行动，示意他们把空地远端的树砍倒，开辟出近距离盘旋的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飞得很低，让他们看见我们，以便日后地面接触时能辨认出来。其策略就是将礼物抛进有待开辟的树丛里。我们先抛出了一把斧头，可惜它落在了目标树丛的边上。然后我们抛出了4把缠着纱布的塑料梳子，所幸的是至少有2把挂在了树上。接下来我们飞往三号房，每个人都盛装出营，一个男人穿着我们送的汗衫，其余人则一律身穿奥卡人的典型装扮。我们转了一圈，挥挥手，然后就向老头家飞去。他与两个妻子出来迎接，我们觉得不适合给他太好的礼物，所以就抛出了一条商店里买的裤子。确定他收好之后，我们又飞回三号房，给那里的人抛下了一把砍刀，外加一条短裤。然后我们又一次飞到四号房上空，准备投放今天的最后一件礼物，一口锅。我看见了激动人心的一幕， 站在屋旁的一个老头挥动双臂，好像在示意我们下来。奥卡人在招呼我过去，看来上帝很快就会将我带到奥卡人中间。纳特在第八次拜访记录的结尾写道，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再找一个人来壮大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主是无所不能的。虽然最终发起奥卡行动的是五个人，但此时明确表态的只有三个，纳特、吉姆和艾德。彼得曾经和他们一样充满热情，但目前究竟何去何从，他还不清楚上帝的旨意。这时纳特想起了罗杰·尤德利，他们曾共同打入阿舒瓦拉部落，还一起在另外两个外围站点修建了跑道。纳特相信罗杰的能力，把他当作基督的战士，并称他为训练有素、能挑大梁的人。罗杰知道服从命令的重要性，顺服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明确的做事态度。他曾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伞兵，现在他决意为主做工，更是毫无保留，将一名优秀士兵所具备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基督，他的新长官。由于在丛林中的不同区域工作，与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打交道，艾德和吉姆两人跟罗杰都只不过是一面之交，但是他们对纳特的判断力深信不疑。这时罗杰恰好在谢尔米拉，他从马库马来到此地，打算帮忙修建一所由宣教团体资助的医院。有一天罗杰正在钉铝皮屋顶，纳特找到他，并将奥卡行动的情况如实相告，请他前去充当急需的第四位成员。纳特不愿意在夜间把飞机留在河滩上，因为飞机会很容易损坏，但他也不想抛下其他两人，让他们孤零零地在河滩上过夜。罗杰会来吗？罗杰当场就同意了，但旁人有所不知，他的内心此时正经历着一场痛苦的挣扎。罗杰不知道，当自己未能在精神上与他人产生共鸣时，是否应该参与到他们的冒险事业中来。只有芭芭拉了解他内心的困惑和挣扎。罗杰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在传教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就。不错，他已经攻克了语言障碍，但是他的努力为什么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呢？传教士在前一两年里埋头苦干，觉得自己一旦能开口交流，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可让人不解的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出来的新鲜感过去后，生活或多或少陷入了一种模式，日复一日循环不变，没有转折点，没有悔改信主的大批群众，有时甚至挑不出一两件能引以为豪的事情，说他的人生就此改变了，要不是我来，他永远不会知道基督。有些印第安人会说自己接受了基督，但他们是否抛弃野蛮习俗，远离罪恶，并过上了圣洁的生活呢？传教士关注着，期待着，可最终心里厌烦了。一股很久没有过的邪恶意念开始对传教士进行猛烈的精神攻击。罗杰·尤德利逐渐发现邪恶的势力是多么强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准备放弃，在我看来西瓦罗人已经毫无指望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收摊走人。我要找机会跟妻子芭芭拉商量，听听她的意见，然后再行动。我们可能会在这里过圣诞节，等谢尔米拉的医院建好后就回家，因为我无法与众人打成一片，根本不配做传教士。就个人来说，我心意已决，难的是分析失败的原因和背后的压力。自三月份离开瓦比米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主的启示。我翻开圣经向主求告，他在十一年前使我成为新造的人，然而这一次我从他那里 得不到一句鼓励的话。它保障我们的安全，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问题远比这些要大得多。我无法在希瓦罗人或西班牙人中开展事工，我将不再愚弄自己了，我不会帮助自己这样的传教士，也不会寻求别人的帮助。3年买到一个教训，时间够长也够深刻的。有些人觉悟得太迟，芭芭拉和孩子们可能难以接受，但我坦诚问题总是有益的。覆水难收，我不会痛惜曾经付出的努力。在希瓦罗部落的传教事业不会因为我们曾在那里而受损，但同时也没有进展。我必须老实承认这一点。相信大家对这个结局不会感到太意外，甚至还会加上一句，我早就告诉你了。这件事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精神压力。我知道很多将要走上这条路的人会说我们放弃的太轻易了，但我相信上帝希望我们面对现实，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支持传教事业，但我认为自己的选择，不，我不能说这是我的选择，应该说上帝为我们选择了希瓦罗人，只是我自己不合格。也许你会说，主既然召唤你，就必会帮助你，但问题的关键是我自己不合格，无法被主使用。我也不想自欺欺人，装出一副火热的样子。我不会指责别人，也不会埋怨环境，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是我无法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满足不了这里的需要。我失败了，这不是妻子和孩子的错，他们对马库马工作站的生活很知足，我们所有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也只有我本人才能解答。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找不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内心里斗争，苦苦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几个月了，可是仍旧找不到答案。我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局面，所以我退缩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退堂鼓，可凡事总有第一次吧。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主保佑我们健康，赐给我们强壮的身体和清晰的头脑，他赐予的一切都很美好，但传教士应具备的素质恐怕已经因畏惧而从我的体内丧失殆尽了。如果我无法在马库马成为合格的传教士，我就不会傻到以为换个环境就能改变自己。这是我传教生涯的滑铁卢。静下心来从客观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我确信这将促使我更深入地阅读圣经，更耐心地对待他人，并且不再莽撞行事。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在西班牙人或科丘亚人中间寻找机会呢？坦率地讲，我不感兴趣，特别是这次教训之后，我再也不会自找麻烦了。只有傻瓜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一次失败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现在是星期三上午11点，我透过窗户告诉他们我不去参加礼拜了。我坐在那里听他们先唱《生命之道奇妙》，接着唱《我真欢乐》。我找到了一本英文赞美诗，看看是否能在其中得着安慰，可惜一无所获，我也无能为力，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过去生活的烙印很难抹去，习惯也难改变，放弃以前的努力或让主来收复失地都不容易，但属灵的征战还是值得的。我全身心爱主，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赞美他。有些人就是这么后知后觉，圣灵会引导并指教我，上帝希望我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利用。我将付出时间精力了解并执行上帝的旨意，圣灵能够也愿意给我相应的指引。我必须阅读圣经来了解上帝的旨意，我会坚决服从并一丝不苟的执行。 在这之前，我在谢尔米拉待了一周，每天重复多遍，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不断地坚固我，给我力量。当纳特来找他的时候，罗杰还没有从他的灵魂黑夜中走出来。接下来的几天，他拼命寻求上帝的旨意，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这就足够了，他会即刻动身。但是这并不够，如果得不到上帝的指引，他是绝不会走的。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罗杰明白这个决定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跪着求告上帝，经受了几个小时的痛苦挣扎，最后上帝把他从绝望的泥沼中救了出来。他的妻子芭芭拉后来说，圣灵治愈了他，他心情愉快，满怀期待地挑起眼前的重任，心中充满喜悦。12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舍弃自己，我要祈求上帝让我在稳定的环境中侍奉，在那里我只有舍弃自己，才能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会向上帝活着，我要学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就在离开马库马去阿拉胡诺参与奥卡行动的前夕，他写道，备受煎熬的心灵寻求真爱，瞎眼挨打失丧的人渴望回到基督的怀抱，寻找的人得见天父的面，内心充满着圣洁的喜悦，蒙召就是与主同行。最后一行他写不出来了，罗杰放下铅笔对妻子芭芭拉说，我回来的时候再补上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我们今天看完了第12章奥卡人的回应下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13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